每日一百字，歇心、读心、明心，原来开悟这么简单。秒懂楞严一千日，让我们一起共同学习。
秒懂楞严一千日第376日，主题：胆东三十三观音法门。今天参访的是盐淀山正法寺、盐淀山安乐寺以及华林山慈恩寺。盐淀山正法寺，真言宗智山派的寺院，三号寺盐淀山，一般称盐淀观音，本尊为千手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本尊通称为盐淀观音。依寺院文献记载，于养老二年718年，由沙门玉海雕刻千手观音像，创建称为正法庵。据说在战国期间，此地为武田信玄率军攻打松山城时的阵营，走在依稀可见昔日荣景的参道上，感受到寺院内庄严的气氛。参道尽头可见人王门，登上石阶后可以看到东松山寺内最古老的木造钟楼、观音堂以及正法寺的著名大银杏树。接下来是盐淀山安乐寺。盐淀山安乐寺是真言宗智山派的寺院，三号寺盐淀山，本尊为圣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本尊通称为极见观音。据传此寺院是由1200年前的僧人行基雕刻，并在岩窟内安置了圣观音像，为建寺起源。每一年6月18日会举行消灾法会，届时会将尊佛龛开启，称为二除朝观音玉开藏，而自古以来都会在这天贩售除恶团子。时至今日，每到6月18日，安乐寺的参道两侧便会挤满做生意的摊贩，从凌晨2点持续到清晨都非常的热闹。好，接下来是华林山慈恩寺。华林山慈恩寺又称华林山西城，是慈觉大师于天长元年824年创立的天台宗菩萨。江户时代从德川三康那里获得了110的寺院土地。由于是板东三十三观音圣地的第12世，华林山慈恩寺原意中记载，慈觉大师根据毗沙门的讯息，在大山神树上雕刻了千手观音菩萨，作为慈恩寺的本尊供养。慈恩寺因唐代长安（今西安）大慈恩寺法师曾在此求学而得名。玄奘三藏灵骨塔，临向西天一步死，步向东土一步生。大师历经千辛万苦，前往西印度取一经，是我们后世弟子最值得学习的榜样。以上简单分享至此，恭请建辉法师为大众慈悲开示。
好，诸位全球圆灯共修的学员，大家好，打招呼。来，可以看得到吗？来，转过来，转过来，有没有看到？哈，我们这一群人都在这个街头啦，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行程呢。因为参拜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最厉害的道场，我们今天的道场呢，刚好在观世音菩萨的生日的这一天，我们来到了。我们竟然呢参学到一个道场呢，它是有 玄奘大师的遗骨，哎呀，我们天哪，竟然在日本碰到玄奘大师哈！我们其实呢，都知道玄奘大师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留学生，他是为了要讲弘法，要去把这个经取回来哈，西天取经哈。那在这个历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才有可能留下遗骨之后又被请来日本哈，就是在这个南京的这个。佛顶骨舍利的上方呢，就是玄奘大师的遗骨。然后就请到日本之后，我们就不知道在哪里了。但是今天呢，竟然让我们遇见了，所以我们一行人呢，非常开心的去找了这个玄奘大师的遗骨，而且顶礼舍利塔，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殊胜的呢，有三个菩萨要来跟我们分享。来，我们来看看呢，就是我们现场的秋美菩萨哈。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来，还有锦秋菩萨，他住在新宿哈。好，今天都已经到齐了，准备要来分享哈。好，那我们现在呢，迫不及待，我们先请秋美来跟我们分享。
各位师兄，阿弥陀佛。这次有这个因缘，
日本关东三十三尊佛今天正逢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我们今天有去顶礼玄奘大师的佛骨舍利。到了佛寺的时候，跟着师父们一起诵观音圣号，还有般若心经，整个感觉非常殊胜，实在令人感动。尤其建辉师父其中讲了一些佛法的没落，我们看着师父的落泪，四众弟子也跟着落泪。以前没有参加过这种情景，非常高兴有这个因缘能够跟师父一起参学，非常感恩。阿弥陀佛。
那我们就先请研一的心识法师分享。
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心识今天代表研一跟大家分享心得。那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我们一行人带着虔诚恭敬的心，唱诵着观音佛号，一步一步踩着台阶往大殿前进。礼拜完毕之后呢，建辉师父再做简单的开示。心识很感恩这次有这样殊胜的因缘，跟着僧团一起来日本做参访。那相信佛菩萨会有这样的安排，一定是要让心识在修行的课题中学习菩萨的慈悲，做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以上是心识的心得分享，感恩阿弥陀佛。
各位师兄、师父、晚上好。我刚刚走路回家了，这样对。那我现在来分享我今天的心得。今天很荣幸能够参加第四天应该星期四的今天的一个礼佛。今天也是很刚好是我们观音的一个生日，那我们很荣幸的，很有这个因缘的，能够到了一个观音寺来礼佛，然后可以听到那个净辉法师的一个分享跟开始，让我今天的心真心灵都感到非常的开心。那希望说我会借由今天的一个行程，然后继续的礼佛，希望把这个佛法能够继续传承下去给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以上是我的分享，阿弥陀佛。
师父、各位法师、各位师兄好哈。我延次分享哈，一分钟。今天行程哦很紧凑，但是都可以试试很圆满。所以呢，在地藏实验室礼拜其实是很感动的。然后呢，我们礼拜完之后网上一看啊，有一个匾额写着传教，传承的传，教理的教，让我很深深感动。所以 我自己也觉得很有点惭愧，就是一直在学习学习，可是这么久了还是没有很长进。心里想着说，如果要将佛教能传入深入民间，而且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潮流中，这么多青年生男子生女人有更高的接受度，要让他们能接受，进而能发扬光大，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所以我们师父呢，他对于这块区域是非常用心的，他一直在想办法让零岁到一百岁都可以学习佛教，所以我觉得这次在行程当中，让大家啊四众弟子很感受到啊这个区域这块区域很让人摄受心中的，所以说趁我们这辈子还可以有这个人的身体，又可以接触到有传承的正统法脉，其实也是我们累世所修来这个福报才有的。我们大家都很珍惜这次三十三观音行的行程，能走这个行程也是我自己累世，就是或者是现在累积一点点福德资粮来促成这次行程，所以我也很希望说更努力更学习来将这个佛法可以学得更好，尽一己之力把这个我的教理可以多多少少去度化有缘的一些善知识。师父最后就是在同一次慈恩寺跟我们讲的一些话让大家都是很感动啊。这些呢我们相信我们在 Facebook 上或者是群组都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也很希望说大家看过之后不要就看了就过了，然后可以深深去体会啊师父还有各僧团的用心。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恩师父，感恩各位法师，阿弥陀佛。
各位法师师兄吉祥，今天很荣幸在那个观世音菩萨圣诞的日子去参访，这样是没有。我参访了两间，都是属于日本真言宗的寺庙。真言宗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密宗。那这个日本的真言宗是从在唐朝的时候的密中国的密宗传到日本成为真言宗。那他们真言宗教的就像我们禅宗的心法一样，以心传心，以心印心，像禅宗所说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他们的教义呢，也就是即心即佛，身即是佛。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学的是禅宗，然后今天参观了这个日本真言宗，也就是密宗的这个道两个道场，感觉非常的殊胜。因为我们学的跟传承的都是佛祖最初的教义。那今天这两个道场都在山区里面，那个风景很清幽，空气很清新。其中一间呢，有一棵700年的银杏树，站在这些古老的道场和古老的树木之中呢，也就可以感受到老祖宗们以及这整个环境他们所这个传承的佛法，祖先和这些古老植物和我们的一念真心其实都是没有分别的，都是一体的。只要当我们用自己的一念真心在何时何处呢，就像我们就会像禅宗祖师所说的，处处风光无限好，十方古今一念缘，我们大家都是一体的，都是这个真心的佛。好，感恩大家。
那怎么来到日本呢？我们先暂时按下不表。那我觉得 特别有因缘，就是从这样子从大陆来到日本，然后我也知道其实日本的这个慈恩寺呢，它的玄奘大师的灵骨有一部分其实是有送到台湾去啊，就有点像玄奘大师的人生把佛法从印度带回到唐朝，然后再又送发展到日本啊，到不同的地方。好，大家稍等我一下，我看一下 PPT。好，那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慈恩寺是非常非常悠久的历史，是天台宗的古刹哈。那具体的历史呢，这个 PPT 上都我就不照念了。然后这个慈恩寺其实经过了好几次的被毁又重建的过程。那我在做调研的过程当中，就是第一次简单的了解了日本的历史，然后就会看到说，其实日本跟我们的唐朝一样是有经过这个灭佛的，就很感慨啊。其实他们其实很多时候也是就是在明治维新本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发展经济，可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反而就是很多寺院就是不允许他们有住持，然后甚至有些寺院的那个宗谱都丢失。那能够保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在这边的时候，师父也给我们简单的开示，然后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就感慨是多么的不容易。我们会看到寺院还在，但是佛法还在吗？然后师父也问了我们一个很让我们去深思的问题，我们要留给我们的后代什么？那我们会老，那我们的后代呢？有点感慨，所以有点语无伦次。好，请看到翻到下一页，大家会看了大家看一下那一张玄奘的灵骨塔。师兄可以帮我翻一下 PPT 吗？
看到吗？
没关系，我
看有在
听的。好的，好的。好的，好，这一张就刚啊，好，前一张，我顺便介绍一下，其实慈恩寺，当我读到他的历史的时候，蛮有趣的，因为他是慈觉大师，建立的这一座寺院。那其实他里面讲说有好多七大奇迹，就关于这个慈恩寺的，包括说他在渡过沼泽的时候，观音菩萨就给他丢了一条绳索，然后把他帮助他渡过沼泽地。然后这是为什么他的寺院前面会有一棵古藤树啊、紫藤树？对，其实是象征当年帮助慈恩大师渡过，不是慈恩了、啊，慈觉大师渡过那个沼泽地，来到这边建立慈恩寺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其实这里面就会感觉跟那个玄奘大师去吸取求法的过程很像，好像我们听起来都像是奇迹，但是其实我会感念到觉得是师父的那个愿力大师的愿力，让他可以得到菩萨的一个护持和帮助，然后实现他的愿力。好，我们走到下一章。好，下一章就是这一句话定向西天一步死，不向东土一步生。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其实很多时候学佛真的是很有勇气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在这路上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妖怪，很多的困难，然后一定要有这样的决心，只能往前，不能往后退。好，与大家共勉。好，谢谢大家，非常感恩师父，也感恩各位师兄。
还有一张哦。
好，谢谢玲玲哦。玲玲的好朋友，他们这一次是两个心理咨商师一起来参加。他是新疆来的，
大家好，师师我也是。
师傅稍等一下 ，Lucy 也有话想说。来来来，
今天全都是这个姐妹团哈，非常
就是机缘，也不算机缘巧合吧，我还说我就像是大象闯进了瓷器店啊，我完全没有想到到这里来是这样一个情形。这平生第一次读华严经，然后我一个在新加坡的学佛的朋友还说，啊，你读的是，因为我抛了我的照片嘛，那个玲玲帮我拍的那个读华严经的照片，然后他说你读的是哪一部经，我也记不住他说的是什么，但是玲玲告诉我，我说的那个经其实是就是最就入门的那个经哈，我说我读的华严经，他说你可了不得，一上来就读华严经。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机缘巧合，真的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觉得在这次我收获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以前进寺庙我不敢多求，我觉得做人不能太贪哈，就太贪心可能什么都不会有，所以我不敢多求。但是上一次就是就师父有在那个寺庙里面教会我们的时候说过，我们可以多多求哈，越多越好啊，只要我们的发心是求来以后能够把更多的就是好，就是能更好的去为大众服务，为这个众生服务，我们就可以就是越多越好的求啊。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一下子解脱了，我就觉得我这样做不是贪心，而是为了更大的这个发愿，非常非常的，就是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可以放下我心里边的那个执念了，我可以多多的求了。这次我们在路上说实话也是非常风尘仆仆的啊，我朋友看到我发圈就说，哎，你快点回来吧，你看你的好像看起来都很阴郁啊，到处都是黑黑的。我说我虽然那个表情阴郁，但我内心是非常喜乐的，而且我每天虽然没有看到樱花，虽然天气很阴，但是我说我还跟你讲，我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上车以后做早课和每次敬拜观音堂的时候，在大家念经祈福的时候，是我觉得最丰盛的时候。每一次在观音堂的时候，都觉得会有那种情绪情感出来，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团体，就是跟着众多的法师一起才会有的效果，非常非常的丰盛吧。这一次收获非常大，我相信也是我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次旅行。谢谢，感恩感恩。
各位师父，师兄，阿弥陀佛，很高兴齁，有这个机缘齁，菩萨的感召让我参与这次参访巡礼的这个活动，也感受到整个我们宝岩师父与师兄他们的道气齁。然后在这几天每个道场都感受到诸佛菩萨龙天护法列队在迎接我们，那一份的喜悦跟法喜，充满了感动。那哲林也在建辉师父的身上看到慈悲、智慧，对众生无所求的付出，背负着这个如来家业这么沉重的责任，让哲林非常的感动。那也在内心心开里面祝福祝福这一次的参访礼佛大家都能够更在心灵上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那哲林也感受到在师父身上感受到，其实师父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啊，他成愿再来的，那我们这些师兄们，我们要跟着师父走，跟着师父行，那我们要师父是观世菩萨的化身，我们跟着师父走，我们也就是师父的化身，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哦，可以帮我们的师父分担一些如来家业，哦，让我们在这一条菩提大道上，哦，大家一起携手，哦，发大愿，发菩提心，共成佛道。最后，德林祝福大家吉祥如意，感恩，谢谢大家。
好，各位师兄，阿弥陀佛。刚刚的德林师兄分享的非常感动，然后我只想短短的简短分享，就是今天我们参拜完慈恩寺的时候，我们去旁边的玄奘塔，然后呢，去玄奘塔的路上呢，因为我们就用那个地图找，一直找不到，我们就绕了很大一圈，然后好不容易走到的时候，原来另外一队的人慢慢也出现了，其实原来也有一个那个捷径这样子，然后就想到今天师父也有开示说，我们要学习玄奘大师的精神，就是不断无论生活中有什么的困难或者是不顺，我们也没有办法在当下判断说我们现在走的是远路呢还是捷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佛法就是要这样子，能够在生活当中哦，能够有一些体验跟走入生活当中的使用，这真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哦。然后也很感念师父办这次的活动，因为真的觉得很不容易，那也谢谢有这样的机缘能够参加，那也跟刚刚师兄一样，祝大家那个事事常行菩萨道，早成佛道，阿弥陀佛。
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行程，但是虽然是在参学，其实我们也同时是受益于这个旅程哈。那不管是在你的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啊，也许有的人已经来过了无数次的日本哈，有的人呢是第一次哈，那这个地方呢其实都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一个其中一个影像跟一个存在哈。那我们透过这个过程呢，要学习到什么，或者是体会到什么，乃至于遇到了什么样子的启发，或者是给所有的其他的人一个什么样子的感受，那我相信每一个人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在这个学法的过程呢，也就像是这个旅程，常常会有不能够预期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要相信，一切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是刚刚好。那如果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在这一切的刚刚好当中体会到佛法的真实之意。好，谢谢今天大家的分享，也期待明天，我们在同一时间再继续云端相会。阿弥陀佛。